之星辰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周二赵慧娟会客室。我们都知道科学的精神是数字资料，是要从重复实验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是在所有已经可以实验前的科学都是从假设推论出的可能。真正的科学家在走向实验或是更前端，会先有无数的假设，经过无数的印证之后，才能被大众认可的科学走上正式的学术领域。今天赵慧娟会客室请来的特别来宾是被称为生化讯息之父的林华安林博士。林博士您好。
玩具星辰中文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对于生化信息学、哦、这个字 Bioinformatics 其实在之前其实很多人都还觉得蛮陌生的，但是在最近来讲的话 even 很多大学里面也都已经有这门学科了。那我想被称为生化信息之父是因为当初这个 Bioinformatics 由林博士从你那边整个让它 build up 起来的。
对，那没错，其实很简单的解释，生 Bioinformatics 或者是生物信息学就是收集分析管理和传播生物的 data。那我想讨论一下当初我怎么会想做这些生物信息这个科门。其实我刚到英国去的时候就是在1975年，那个时候我就是到英国的那个伦敦大学的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dicine， 是一家挺好的大学。那个时候我到大学了之后也很幸运的，英国的制度是这样的，你读书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导师，就是叫做 tutor。 那这个导师呢我从来没上过他的课，但是他就是我的导师。那第一个暑假的时候他也很好，他给我找了一份工作，那我就在那个暑假呢替一个很大的试验，就是在那个欧洲的那个 CERN 那个试验做了，收集了很多那个试验做试验的那个设备 equipment，那也起到了很多经验。其实这个实验就是现在世界上出名的 UA1 experiment， 那1984年也拿到了诺贝尔奖金。那第二年呢我还是在跟这个导师领导下也去还是有上班，但是这次呢工作比较不一样，就是从别的实验里边收集了很多data 来分析，有些 data 呢其实也是从美国的那个 Stanford University 就是那个 SLAC Linear Accelerator 过去的，所以我们在那边分析。所以呢这两年呢给我挺丰富的经验，就是说怎样做大的试验啊，怎样去收集材料啊，怎样去分析材料。那就在1982年我就来到美国了，那个时候呢就去了那个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读我的硕士跟博士。那个大学里面呢正好有一个 laser lab， 就是激光中心、就是一个激光中心 laser lab。 那个 laser lab 里面还有一个超级电脑，那超级电脑就接到那个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 von Neumann Supercomputer Center， 所以我很幸运可以利用那个 von Neumann Supercomputer 的电脑来做我应该做的东西。那毕业了之后就是在1986年的时候我到美国四家超级电脑中心之一，那个时候美国有四家超级电脑，第一家呢就是刚才我谈到的那个 von Neumann Supercomputer Center， 就是在 Princeton University。 第二家呢就是在 San Diego， 那第三家是在那个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如果大家不熟的话， Netscape 1996年在美国在我们湾区这里上市的 Netscape 就是从那边出来的时候。那我毕业的时候也有到那家超级电脑中心去面试，但是我没接受那份工作，我接受了第四家电脑中心超级电脑中心的工作，就是在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的那个 Supercomputer Comput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那我去到那边了之后就这么样1986年87年，那正好那个时候呢我有认识了几个那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那个风云人物，比如说 Charles Cantor 啦，或者是 Robert Schoenheimer 啊，就是 University of Santa Cruz 啊，这些人物。那他们有召开了世界会议，想计划这个人类基因组排列的活动，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设备还不完善，所以呢大家都 很多科学家都说，有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生物学家们都是做小小的试验啊，对电脑都不熟啊，对数学都不熟啊，所以呢，他们就说这种大规模的试验应该是做不了，所以呢，这个念头呢，其实呢也是没有，就是因为这样死了。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美国的那个 DOE 啊，就是能源部，就是现在 Stephen Chu 当部长的那个能源部，把这个计划接了，然后就我从那个 Charles Cantor 那边听到，哦，人类基因计划要开始了，是吧？那个时候我也就正好在这个超级电脑中心，有三台超级电脑，有120多台的那个 workstations， 所以我就想，如果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了之后，那么那个 biological data 会很大量的生产，那我们应该想办法利用这些电脑设备啦来分析这些人类基因，所以就因此呢，我才会想到有这个 bioinformatics 的概念。
嗯哼，不过我想就说还是一样，我们再讲回来的，就是其实在当时并没有看到说有这么大的一个潜力的机会，因为在当时所有的设备其实都是还是不完整的。那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就说一个理论或是一个学术基础或者是 something， OK， 当它出来的时候或者出来之前，其实它经过了一些过程。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这个 idea 就会出来。
对，在当初其实就是实事是对了，因为我刚才我有谈到我在英国的时候有做过那个 high energy physics 的试验，虽然说我不是纯粹是在读 physics， 但是暑假的时候有这种经验，那第二年又有经验去分析那个 high energy physics 的 data， 所以对这些大型的试验大规模的试验有点经验。虽然说到了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当那个主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 biologists 还对大规模的试验啊什么都不熟，但是呢我已经有这种特别的背景，所以对这些好像 genome project 呢就觉得特别的应该是将来的趋向。
嗯哼，所以我想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人类基因组啊，那这一个名词现在好像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人都在一直不停的在讨论了。那其实在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想法跑出来，就是说把它跟这个就是 bio 在这个部分跟 information 结合。那另外一个就是可不可以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人类基因组。
对，我用一个比较不是说比较专业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有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了解一点。我们这人类基因组啊，就是在我们人类的细胞里边，但这些细胞里边就是它控制我们人类的成长，我们人类的生活，我们人类的生死病这一类东西。但是你可以把这个人类基因组看成好像是一本很大很厚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它就是里边就很多东西，有些呢重要的，有些不重要。就像我们有时候在跟朋友闲谈的时候讲了五六个小时的，其中呢只有两三分钟是讲到重要与重点的东西。那这本书里边呢就跟一般的英文有点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英文呢它有26个字母，就是那 ABCDE 到 Z。 那我们这个人类基因组的这本书呢它只用四个字母罢了。那简单的说我也不解释，就是叫 ACGNT， 其实这些都是化学的字母。那这本书呢就可以，我们可以说就好像是一本历史书一样，因为它是从一代传下来，所以我们从我们祖先传下来，祖母然后父亲或者母亲就传到我们下来。那如果你用这种例子来看的话，这本书就是像以前中世纪就是 Middle Ages 的欧洲这么样。那个时候的欧洲呢，和尚呢他们一生呢就是一个人抄一本书，虽然说他们很细心的抄，尽量把这本书抄得很完美没有错误，但是呢偶尔呢还是会有抄一两个错的。那我们在遗传当中啊，就是这我们这人类基因组的这本书呢遗传下来的时候，一般上呢也是说那个 duplication 也是不会有错误，但是偶尔还是有一些错误，但是有些错误呢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有些错误呢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就是这种就是叫 evolution。 那如果比较不好的呢就变成好像有疾病这样，所以我们人类基因组就是像一本很厚的书。那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最基本的 生物学里边，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共有24个不同的 chromosome， 22个 chromosome 他们 XY chromosome，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这本书呢一共有24个chapter， 24课，
就是说人类基因组我们可以有24个 chapter。
对对，就是 chromosome 1到 chromosome 22，然后 chromosome X、chromosome Y 这样。
OK， 好，那我想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欢迎回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请来的特别来宾，其实也真的蛮特别的，是生物信息学之父林华安林博士。那我想我们今天也是正式来谈一谈什么叫做生物信息学。那我想我们刚谈到了，就是说生物信息这一个名词怎么样出来的，就是说这一门的学科，那也谈到了人类基因组。那我想当初这个 bioinformatics 这一个字，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既有的字，而是组成出来的一个字啊，所以当初这个 bioinformatics 这个字是怎么样在你脑海里面组织出来的？
对，我应该这样解释吧，这个是一个过程。很多我在报章上或者是记者常问我，你在哪一年把这个字组织出来或者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思考过程。所以我可以说应该是刚才我们谈到86、87年我在 Florida 那个超级电脑中心当主任的时候，又想怎样利用这些电脑那边的电脑设备来分析这个人类基因组的将来刚收集到的那些材料。所以呢这是一个思考过程，所以我们不能说确定是我1986年或者87年把这个字组出来。但是我主要是要谈到一点，刚才我讲到我的背景是虽然说我后来到University of Rochester 读的书是 Biophysics， 有点那个生物，但是我在英国的时候有读到那个数学跟那个，所以我数学跟物理，那有在暑假的时候做些大规模的实验，这个实验其中一个我刚才有提到有拿到诺贝尔奖金，那个时候正好在英国有一个教授拿到诺贝尔奖金，所以对物理呢特别有兴趣。那就是因为这么样，所以呢我在那个当主任的时候想到看到这些 biology 那个1980年尾的 biology， 他们做的试验呢都是小规模的，都是在一个小小实验室里边，两三个试验员学生帮助他们做试验。所以呢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就看到好像1970年代的那个生物学吧，你看他们怎样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比较生物学就比较原始一点，他们怎样去看有病症啊或者什么东西。比如说几个，我举一两个例子吧，我举一个例子说每15个男生吧其中有一个呢是色盲，所以呢生物学家就想 OK， 如果是这样的很 logically 这个病症呢应该是在刚才那一本书24课里面那本书的一课，有可能是在 X chromosome 吧，什么原因在 X chromosome 上面呢？很简单的，女生呢不会，很少女生会有色盲，但是呢因为女生有两个 X chromosome， 所以她两个 X chromosome 都要一起在同样一个地方 defective， 她才这个才会有色盲。但是男生只有一个 X chromosome， 如果他 X chromosome 那个地方呢就有点问题，有点缺陷，他就会色盲，因为他没有一个 spare 的 X chromosome。 所以呢那个时候的生物学家是这样猜，那个疾病应该是在 X chromosome 上面。再给你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吧，就很简单的，好像这种蒙古症应该是 Down syndrome 蒙古症，他们也知道这些小孩子呢他有三个 copies 的那个 chromosome 21， 就是 chromosome 21三个 copy， 一般上我们各有 两个 copy， 所以呢就是很怪的，这一刻呢他有三个那个刻的那个 chromosome 21。 所以呢当初这70年代的那个生物学家呢谈到疾病就是这样去找疾病。但是呢后来我们就看到，但这些例子呢是很例外的，很多病症都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当初就是想到说 OK， 如果我们能够把人类的基因组，这个也不是我的 original idea， 这是人类基因组他们那些策划人策划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够把人类的基因组全部排列出来，刚才我有谈到我们这本历史书啊，有时候 就像我们在闲谈里边很多废话啦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全部排列出来。垃圾呢我们就扔掉，废物呢我们保留下来，有些废物呢有可能是废物罢了，将来我们还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就把它全部排列出来。那我们那个时候我就想到 OK， 我们排列出来就用电脑去分析，有可能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重要的信息、
嗯、
所以就是这样开始。那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做了几年了之后，然后发现到 OK， 好像1988年啊，或者89年，我认为时间已经是熟了，所以我应该召开一个、国际会议，给大家知道这个科门很重要。所以呢我就去我的那个 supercomputer 的 director 告诉他我要召开一个国际型的国际会议。那个时候啊，1989我才31岁还是30岁这样，那叫那个 director 还说好像有点告诉我说最好是不要，因为我太年轻了。后来我说你给我一两个星期吧，那他就给我一两个星期。在那两个星期内我就很用功，很努力的把整个美国的整个简直就是那个国家的实验室啦 Lawrence Livermore 啊 Lawrence Berkeley 啊 Los Alamos National Lab 啊还有 Brookhaven National Lab 啊还有那个 Harvard 的大教授 最顶端的那个、跟生物有关的啦人类基因组计划有关的全部请过来，包括 Charles Kendall 当然，因为 Charles Kendall 是帮助我最大的一个。那后来1989年我又到出国外去，到不同的国家去邀请国际上最尖端的那个人类基因组策划人，包括那个时候是 Soviet Union 不是苏联，那个时候苏联还没分裂，那个 Soviet Union 的那个、Human Genome Director Alexander Baev 过来后来我就是因为 要开始这个会议，我说这个会议应该有一个名称，所以就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 Bioinformatic。那个 bioinformatic 这个字呢，我当初用的时候是 bio， 然后一个 backslash， 应该是一个 dash 先，然后 informatic 是 tique， 就有点法国的味道。但是那个时候我用的电脑都是 VMS systems， 比给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都应该都还能够记得这个电脑，那个已经是很旧的电脑。那个时候呢用这个电脑呢，它的 email system 就比较不像现在的电脑这么 tolerant， 它就把我的有些时候把我的 email bounce back， 所以我就把那个 dash 改成一个 slash， 后来这个电脑还是不接受，后来我就把那个 dash 或者是那个 backslash 全部拿掉了，就变成 bioinformatic。 那要开会的时候呢，两位秘书就说哦，这个字呢太有点法国风味一点，那我就把它改成 bioinformatics，就是比较美，
就是现在这个字的出现了，
就是 bioinformatics， 就是因为这样子。
OK， 所以一个字的出现其实并不是说突然间掉下来的，也是经过了蛮长的一个过程。
其实对，也应该讲这两位秘书也有帮助。
OK，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像在 bio 跟 information 哦，其实在就是刚刚有提到，最早是做基因组。那但是当时的情况，不管是电脑的容量、电脑的速度，其实跟现在真的有很大的差距哦。就好像说，我们跟现在小孩子讲说以前的电脑是怎么样，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们是不是在讲天方夜谭？虽然其实真的时间没有距离很久哦，但是当时你怎么会想到，就是看到说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对，其实很简单的啊。我一直提到我的背景，因为当初很多人现在做 bioinformatics 的学生们嘛，或者是在主流做 bioinformatics 研究的人，有可能比较不了解当初我们走过的那一段路，其实是挺艰苦的，电脑设备也不够那个排列设备也不好。那当初我就是因为碰到这些人类基因组计划风云人物，他们告诉我人类基因组要开始了，所以我知道呢现在的生物学呢应该会从那个就是 data poor， 就是数据比较不佳不良的那个环境下走到 data rich， 就是数据很丰富，所以他如果跨过这个领域了之后，一切都会变了，我们就需要多用电脑啊其他来帮助我们计算。但是我现在也可以跟你谈一下当初我们用的电脑大概速度就是这么样，有时候现在谈起来其实是一个挺好笑的。比如说电脑刚开始1946年1940年代那个 ENIAC 的 machine 那个时候它的速度只不过是 0.3 个 K 0.3 或者 0.4 个 K， 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就是 那么快。那他的 memory 只不过是 3 kilo， 你现在想起来都要笑，因为你的 personal computer、你的 iPhone 有可能都比这个还快。那 当我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都已经我们讲了 CDC computers， 我在英国用的就是 CDC computers。 那个时候、我们才讲到一个4000个 K 这么大吧，速度就是这么快。那我到了那个超级电脑中心工作的时候，那个是真的是叫超级电脑，就是 Cray Computer、Cray XMP、Cray YMP。 那个时候、我们才讲到 166,000K， 就是等于我讲166个 Mac 这样。所以你现在的电脑就是 4GB， 就比这个还要快了4000倍。所以你看，你像我们是讲那个时候的超级电脑，最快的电脑，世界上最快的电脑，现在你的那个 laptop computer 都已经比这个快几千倍。所以呢，你现在的学生吧，应该会体会到当初我们走过的路是多艰苦的。而且那个 Cray XMP 啊 YMP 啊，它的 memory 只不过是32个 Mac 罢了，真的是笑死人。现在我们讲的就是 Tera， 就是一千千倍，一千千倍是吧？ One million times。比这个还大、
所以我想在当时能够看到预知未来有这么好的一个变化，然后可以往这边发展，其实是有些困难、那我想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很快回到节目现场。欢迎回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那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的特别来宾是生物信息学之父、林华安林博士、那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说 Bioinformatics 这个想法怎么开始的，那这个字怎么组织出来的。那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想法当中，我们发现就是说跟这个字有关的其实是人类基因组。那我们也知道现在来讲基因这个 topic 基本上几乎只要是稍微跟这种生物学啦、医学或者各方面有关的，大家就会一直不停的在谈到、那其实基因组的研究是说在现在来讲跟现代生物学真的是占有一个领导的地位，那好像跟人类未来生命有关的种种好像我们现在都跟基因研究密不可分。那这些研究从研究到真正落实到实用的阶段，那你认为还有多长的一条路要走？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如刚才我们有谈到、这个生物信息学啦、人类基因、计划啦这些东西，这些计划这些节目呢有可能不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功，但是因为其他的技术也正在、演变得很快，比如说电脑啦 memory 啊、速度啊这些东西已经在转变得很快。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人类基因啦、基因组啦、计划啦，我们这个版方面现在发展得很快，也是这么样。但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因为人类现在我们排列了很多人类的那个基因，其实应该有排列五六个人的嘛，有些是白人的，有一个好像是亚洲人，还有一个 我不大清楚好像是、Latino 这样的、所以呢在这个排列之后我们也有很多、这些研究进去里边分析这些、人类基因组，那就发现到我们常常在报章上看到、这个人说这个基因呢有可能跟这个病症有关，那个基因、这个病症有可能是这个基因引起什么东西。但话讲回来的时候应该是这样讲，我们现在只能够告诉人家、你有遗传这种遗传倾向，有这种病那个病，但是事实上现在呢我们找到怎样治疗这些病的办法还是挺远的一段路。在我个人来看来这个应该是10年的路还是要走、
那我想也由于 Bioinformatics 的大量研究运用、那目前来讲真的很多的商品或者是就跟这个研究挂钩，那所以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商品动不动就是跟这些东西 挂在一块。那事实上我们刚提到就是说从研究到真正落实其实差不多还有10年的时间、那目前这种 商品跟研究挂钩的这种情形，那你有什么像想法或者建议？
OK， 那我再往后推呢，再讲一下。刚才我说 OK， 我们还不能够找到什么办法来治疗这些病，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某个人有个遗传倾向会有这种病那种，至少我们能够劝他，提醒他，而且他应该多多好做预防保健啊，就是叫英文叫 preventive medicine， 就是说保重健康啊，改变生活方式啦，吃东西的方式啦，来延迟这个病的发作。那谈到这个现在商家呢，他们利用这些生物信息的那个方面来打广告啊，或者是跟商品挂钩。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商业家呢，他们一般上用的都是那些比较那些关键词啦，都是比较时髦的。比如说现在大家都会谈到干细胞，因为一般上的大众都比较听得清楚干细胞是什么东西。那你谈到生物信息的话，你谈到那些数字啊，那些怎样去计算啊，有时候呢大众听得比较不清楚。那我们在这个界里边有以前有在 O.J. Simpson case 的时候也有曾经谈过这个 Marshall Clark， 就是那个原告的那个历史啊，因为他用了太多那个 DNA 的 data 来证明说 O.J. Simpson 是有罪的，但是呢在那些陪审员呢不见得也会听得太了解，所以呢我们虽然说我们是这专业的人，我们听得很清楚他讲的是什么，这个 Marshall Clark 讲的是什么，但是呢其他的那些人也不见得听得很清楚。所以有些人说那个 O.J. Simpson 的 case 或者 O.J. Simpson 没有罪呢，其中因素就是这个因素，
因为他不了解，所以判定他没罪。
对，但是我是有看到 这种大概这样的广告了，他就是说如果你家里人呢某某某有这个癌症啊，比如说乳癌啊，那你应该有就这个巴生素会也有乳癌，所以就是有点好像这种 fear factor， 他 instill 这个 fear， 就叫你说 OK， 你去买这些商品啊，吃这些保健品啊，什么东西这里。反过来呢，我一般上看似比较乐观的呢，我每次都跟朋友开玩笑，我祖母活到103岁，所以每次都告诉人家说我祖母活到103岁，她生活条件不像我现在生活条件在美国这么好，我不到120岁我不瞑目。
那个话我想没有人能够 guarantee 哈。OK， 那我想刚刚你有提到过，就是说你个人组织过非常多 bioinformatics 的国际会议，那之后为什么不会想要再继续，反而在说好像它开始萌芽开始稳定成长之后你自己功成身退？
对呀、其实刚才我有谈到我在1989年的时候开始筹备第一个国际会，因为我认为时机是对的，所以记者有访问过我，他有讲林环博士说时机对做对事，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认为时机对了，我应该做对事，就召开第一个世界生物信息会议，要大家知道将来我们应该朝那个方向啊，或者是讨论我们将来应该朝哪个方向走。那所以呢就在1990年我就在那个大学的那个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的大学的那个 conference hall 召开了应该是4月份了，召开了第一个国际的会议。那个时候呢邀请来了国际尖端的150位人类基因组啦，或者是电脑系的数学系啦，那生物系的很可惜的生物系的人倒比较少一点，因为生物系的人认为这个是超级电脑的会议、
嗯、
所以呢他们对电脑都不熟啊，对数学都不熟，都比较少、
嗯、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况。那现在你看在大学里面读生物学啦，都要学一些电脑啦，都要学一些数学、
嗯、
啊。那个时候就是第一个会议，后来呢第一个会议呢挺好玩的因为刚才我也谈到我有邀请了那个苏联的那个 Alexander Baev， 就是苏联的那个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 director 过来，那他就想把第二个 conference 带到那个 St. Petersburg 去。那正好就是1991年92年的时候，大家都还记得苏联就在那个时候分裂了，那就是因为这个 politically not very stable， 所以呢他们就组织这个会议组织不成功，那我只剩下4个月5个月，我就马上把这个会议搬回来到 Florida 去组织。 那我也特地找了一个地方名字比较相似的，叫 St. Petersburg Beach， 就是在那个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南部一点一个城市举行的这个会议，那也招来了差不多有200多个人嘛。那我们相信人数应该还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有开一个玩笑，有些人好像忘了还是走错路了，跑到苏联的 St. Petersburg 去了，所以我们这里只有200多个人，应该是300到400个人，所以那个会议也是挺成功。后来呢，召开第三个会议了之后，我就认为时间已经对了，时机已经对了，这些东西应该已经商业化了。那有一家公司就是叫 Cambridge Health Tech Institute， 就把这个会议呢买过去，所以从第四个会议到第十个会议就是他们召开的，但是呢，从第一个会议到第十个会议都是我当主席。其实那个第十个会议啊，也是挺好玩的一件事。那好，正好是2001年啊，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日子，记得很清楚，也就是6月17号星期日，那天呢是父亲节，那我在那边也是当主席第十届了，那我也上去开那个 opening speech， 就是 chairman's opening speech。 那我给了那个 speech 之后，在里边听众呢有差不多750多个人，所以我们也觉得挺光荣啊。哦，这么大的日子，很多人还是从父亲节那边过来这里参加这个会议，那也把这个会议做得挺成功，那就是我最后一次主持，也是主席这个会议。
嗯哼，那我想许多人终其一生呢，他可以靠一个专利走遍天下。那当初 Bioinformatics 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说把它专利拿下来，或是把这个名词正式申请出来？所以好像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实一直还大家很多人都还在争论这个 Bioinformatics 到底是谁发明的哈。
对，其实这个 Bioinformatics 开始的时候，大家也应该了解，当初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大学当教授，当在一个超级电脑当主任，我们拿到的经费都是从中央政府拿到，不然多就是从那个佛罗里达州政府拿到的经费。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在大学里边去申请专利也是一个比较不流行，因为我们是用公众 taxpayers 的 money， 还是有人申请专利，但是是不流行，所以我当初也没申请这个专利。我也还有一个考量，如果把它专利下来之后，有可能人家就不会用这个名词，人家就不会把这个领域推广，所以我就认为这个应该是大家公开应该用的，所以我就没有申请专利，就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也把它推广，就这样。
所以等于说当时没有一个私心，那也造就了就是今天 Bioinformatics 可以 popular 起来。好，那我想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回到节目现场。欢迎回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我想我们今天谈的话题蛮有趣的哈，谈到 bioinformatics 这个字，这个词到底当初是怎么来的，那这个领域怎么开始在走。其实我想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其实还是蛮多人在争论，就是到底这个 bioinformatics 这个最早的创始人是谁哦。那其实我们就发觉到说，虽然大家都说科学是无国界的，可是其实真的在尖端领域里面，其实人种的问题还是一直存在哦。只是蛮可悲的，我总是发觉到说，我听了非常非常多在尖端科技领域里面的这些科学家，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触很深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是中国人自己永远我们瞧不起自己中国人，那永远要把白种人放在中国人的前面，那这个现象跟问题是不是还是存在？那我想那个林博士组织了这么多次的国际会议，我想感触应该也蛮深刻的哦。那你认为说到底应该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机会让中国人自己去扭转自己瞧不起自己的这个印象？
对，很有趣的你会谈到这一点。其实我也在那个网上有看到很多人的争论，说他们应该是生物信息支付，这种东西是怎么来呢？我们亚洲有很多学生呢读到美国来读书，那么他回去的时候他们都想，哦，如果我的教授啊或者是我的论文导师啊是一个白人，是多么威风的，而且这些白人呢很多也是跟我做同行的，所以呢他们都会回去说，哦，他才是真正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白人，他是真正的是生物信息之父，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好争的。其实大家可以到那个 那个网上的 database 查一下啊。第一个召开第一届深入信息会议国际信息会议那本书上面 proceeding 上面也有我的名字，召开第一届的也有我的名字，那发表几篇文章有我的名字。遗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多亚洲人都以为我的名字就是叫林华安，所以他们会去找林华安或者林华安这个博士这个名字，就说哎，我发表的文章很少，其实我写的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但是我的名字是用花 A Lim 写的，所以呢他们不能够把花 A Lim 跟林华安连接起来，他们说哦，有可能他这个人只会组织会议罢了，只会在那边谈啊，做 chairman 这样了，他根本没有发表文章。其实我有发表超过150多篇文章，其中有几篇还是挺好的啊。但是我最成功的一点也我自己个人看了，也不是说我的文章，我文章当然有几篇是做不错了啊，我应该接得很光荣的是有我在大学里边至少有32位博士生博士后那个 undergraduate 在我办公室走过，这些人出去外面他们很成功他们也替我争了不少棋。其实呢现在在这个国际上谈起来也挺好玩的，我是一个华侨，马来西亚华侨，现在是美国公民了，但是呢最支持我的人大家都想不到就是印度人，所以到现在今年2010年我很巧的在网上看到印度有一篇文章写了，其实呢就跟牙医有关了，但其实里边也提到我的名字，说我真正的是深入信息的创始人，这个才好玩。那么华人界写的文章一般上就偏偏要把我的名字拿掉，这就是特别的不同点。那我们刚才有谈到说这个有国界无国界，你问这个问题，我现在只是想，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到基因呢，那我们去从基因角度来看，到底我们人类有多少的差别。比如说你拿一个家庭里边嘛，兄弟姐妹他们两个兄弟姐妹就是说同一个家庭，他们里边的基因组呢差别只不过是 2 billion base pair， 这个转成那个percentage 就是 0.06% 吧，还不到 1%， 还不到1/10%， 0.06%。 那你拿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呢，比如说两个 不相关的人，就是说没有亲戚关系的人，他们的基因组里边差别只不过 0.1%， 0.1-0.2%， 还不到 1%， 1/10%。 那你拿到我们这个一个人呢跟那个 chimpanzee 来比的话，我们的差别只不过 1.5% 吧，所以呢差别很小。我会提到这些东西主要是告诉我们，我们白人也好了，华人也好，其实你从基因角度来看根本差别是很少的。那我们怎么样，刚才你问到说这些问题呢，这些问题都是挺敏感的问题，但主要我是要强调说我们生出来了之后，我们的基因组呢大概呢什么种族都好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呢是环境会制造一个人。所以刚才我一直强调说我在英国走过的那段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因为我有经验过大型的那个试验，那个试验刚才我也讲过，就是 UA1 experiment 很大型的，几千个人在做了，然后后来有分析那些资料库，所以呢就有这些经验，所以我就在那种环境长大，所以呢出来做生物学的时候，虽然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生物学呢对电脑呢对这个数学都不熟，对大型的那个试验都不熟，但是我已经走过这段，我已经经过了，所以呢我看法就比较不一样一点。
那我想无论如何，其实 bioinformatics 目前已经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那未来对于这个领域那你自己有什么期许？
对，其实我话可以这样讲，去年呢或者是前年我都忘了，应该是2000年吧，我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Bioinformatics in Communicable Diseases, The Way Forward。 所以呢那篇文章其实就跟你现在这个问题有关。那我在里边有提到几个重点，就是说很多富强的国家他们对很多好像在第三者国家的那个疾病都没有兴趣，但是现在呢人呢因为一直在流动， 有些呢就是 air travel 很多，所以呢就是在比如说在亚洲的疾病嘛，美国政府有可能没有兴趣，但是因为人家一直在 travel， 所以那些疾病很快的就会传染到美国来。所以呢 bioinformatics 也应该 take care of 这些 area， 就是这些 epidemics 啊，在最小的病啊，最小不重要，给美国政府来说不重要的呢，也是需要啊、这些富强的国家也需要注意一下，尤其是说啊、这些富强的国家应该在非洲啊那边帮助他们建设这些 bioinformatics center 啊这类东西，这样才不会影响自己国家的 security。 我还有谈到 几点呢，就是那个 surveillance 啊，还有其他的，就最重要另外一点就是比较有趣的，就是 我有谈到说啊、病毒呢或者是细菌，很多病毒细菌我们是不能够永远把它们除掉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 bioinformatics 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些东西呢？我们应该去把全部的病毒好好的了解一下，重要不重要全部了解一下，但是我们知道有些病毒对我们身体比较有害，我们应该攻击那些，那些其他的我们除不了的呢，就给他们好像说 by exclusion 把那些很毒的病毒呢把它推翻，就是你听得懂这样，意思就是说病毒呢他们也会互相竞争的，但是呢如果你把另一个消灭了一点，那个比较对我们身体比较不毒的那些病毒呢，它就可能把其他的推出去了，这就叫做 principal exclusion， 这个是在我们 biology 里面是这样讲。
嗯，所以我想在林博士其实有一个有一本书《悠悠基因世界》里面，其实倒是谈到一个蛮有趣的话题是生化武器哦。那也许我们下次有机会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生化武器病毒这一方面，因为我想跟目前大家都蛮贴切的哈。
对对，其实刚才我讲的那篇文章，2000年的文章。2010年的文章谈到那个 the way bioinformatics the way forward， 也有谈到这个biological warfare。
那我想其实不可否认啊，当我们今天在争论说别人是不是别人对于华人本身有很多的一个不满意，那其实华人自己本身在一个科学领域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没有真的很认真的在面对自己哦。那常常会找一些其他的理由来 cover 自己一些不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专业领域里面，像譬如说韩国有人去冒用别人的文章，这种事情好像一直在发生，所以变成说为什么大家会回过头来自己怀疑自己说，哎，我们自己华人真的能够有一个人创造出一个新的一个体系吗？
对，刚才我也谈到其实有些东西就是环境影响，你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是在马来西亚长大，所以我有受到亚洲的教育，那我到英国去有受到欧洲的教育，那我又来美国读博士硕士，所以有受到那个美国的教育，所以你有时候你就想想看，我们这种看法有时候有点不大一样，就是在这里，如果你去欧洲你问人家你怎么做这回事，他就会说我做这回事 because 的意思是什么，他就往他后面看他辉煌的历史，那你来美国问人家，哎，你怎么做这回事，他说 in order to， 他就往前看，所以呢我有受过两个的这个影响，也受到亚洲的影响，所以碰到某些东西的时候，我想解决的时候，我就想哎 in order to， 所以都是往前看。
嗯哼，好，我想科学的天空是可以自由翱翔的世界，在资讯越来越多越来越无法掌控的现代生活中，走出资讯的世界也许是未来另一个新的议题，等着有远见能力的科学家带入我们进入另一个新的领域。那我想今天谢谢林华安博士来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
谢谢各位听众，
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二赵慧娟会客室空中见。